伊朗大規模屠戮鎮壓，美國預備壓倒性反擊。川普獲得格陵蘭的三個方式。南韓總統訪中國後為何緊急訪日？中國南展銷會上買的牛肉乾全部是假貨。州檢察官神韻揭露迫害非常重要且有效。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13號星期二，下邊是詳細內容。伊朗全国抗议活动被镇压，网络有影片显示大规模屠戮事件正在发生。据伊朗国际电视台报道，最保守的估计表明，过去48小时内，伊朗全国至少有2000人丧生。人权活动家协会表示，已有超过10681人被捕并被移送监狱。而时代杂志报道，截至10号，伊朗示威遇难总数恐怕已达6000人，另据目击者称，安全部队在某些地方似乎兵力不足，依靠恐吓、鸣枪警告和武力镇压。同时，伊朗当局警告称，将进行无人机监视。军事无人机专家卡梅伦·切尔讲：我怀疑目前会不会使用无人机进行直接打击。但如果他们除了监视之外，还使用无人机来协助阻击首部署位置并震慑抗议者，我不会感到惊讶。美国总统川普11号表示，伊朗开始越过美国的红线，并警告讲，任何对美国利益的攻击都将被压倒性反击。他的执政团队正在权衡他非常强硬的选项。川普说，这些人很暴力，我仍不确定他们算不算领导人，还是只是依靠暴力统治。伊朗方面希望进行谈判，相关谈判正在安排中，但鉴于目前发生的事，我们亦可能会在会面之后采取行动。川普补充说，他每小时都会收看简报，并将根据最新的报告作出决定。川普当日下午在 X 平台发表文章，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愿上帝保佑美国，我们先刚开始，并配图川普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将于13号召集国安高层举行关键会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刚被调往委内瑞拉，导致中东出现了罕见的航空母舰真空，迫使美方考虑改用秘密网络武器和星链等非对称手法，对德克兰实施极限施压。美国前外交官伊朗专家艾尔向路透社分析，鉴于伊朗精英阶层未有分裂迹象，反抗行动亦缺乏组织，即使这一轮大规模示威将重创神权政府元气，但推翻当前的机制会不大，动乱最终可能平息。但美国陆军退役上将、福士新闻高级战略分析师杰克·基恩则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处于过去45年来最虚弱的时刻，几乎没有恢复的元气可能。据路透社引述多位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美国可能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做准备。两国领导人已于2号前进行了通话。另一边，伊朗议会议长卡尼巴夫警告华盛顿勿作出错误判断。他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使以色列和美国的基地船舰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据美联社报道，卡尼巴夫发出的利益威胁时，议员冲上伊朗议会主席台高叫反美口号。与此同时，伊朗抗议民众制作宣传影片，题为聚焦伊朗，并配上文字，你们不了解这些抗议真正意义在于，伊朗各个世代的人正在为自由压上一切。从未经历政权之外生活的年轻人，到在1979年社会剧变中失去了童年的中年一代，再度仍记得 伊斯兰极端主义出现前，伊朗往昔辉煌的老一辈三代人正共同出来，这个不是一时情绪，这个是一个国家跨越世代正在奋起，重新夺回自由。自由伊朗。12号，一面具有历史意义的伊朗狮子与太阳国旗在华盛顿特区的伊朗大使馆升起。该大使馆自1979年以来一直无人使用。澳洲首都堪培拉伊朗大使馆，一名伊朗人溜了入去，将旗帜换成狮子太阳旗。因为大使馆等同他国领土，澳洲警察无办法入去执法。伊朗抗议民众支持者在使馆外欢呼。英国超过30,000名民众在伦敦市中心集会，声援勇敢的反伊朗革命卫队抗议者。声援者表示，英国和真正的伊朗站在一起。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亦发声援伊朗人民反抗政府暴政，并强调那些自称支持人权但就不为伊朗人民反暴政发声的人已经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之前已逝去的美国转折点创办人查理·柯克亦对伊朗问题发表看法，他说，如果你真是认真对待保护人权的议题，你会希望令到伊朗重新成为一个西方文明国家。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品，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18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养回来，让在乎的人拜年走春不易攰，团圆聚餐气色好。年节送礼，送贴心先至够体面。今年就选宝气18味，将呢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日日都有的好精神、好气息。而家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享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落单啦。11号。丹麦首相芬雷德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问题引发了冲突，这个是一个决定性时刻。川普总统9号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需要拥有格陵兰，以防止俄罗斯或中共未来接管该岛。他还说，美国如果不采取行动，中俄可能成为美国的邻居。川普在白宫会见石油公司高层时指出，虽然美国自1951年起已在格陵兰设有军事基地，但现有的租赁协议不足以保障长期的国防安全。我们对格陵兰采取行动，不理他们愿不愿意。川普补充说，他希望能够与丹麦达成协议，并表示，我们将会挑选最容易的方式实现目标。格陵兰人口大约57,000人，是丹麦王国旗下的自治领土，因位于北美和北极圈之间，自冷战时期起就是美苏防御的最短途径。岛上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军运作，现由美国太空军管理，是美国全球早期预警系统和太空监视网络的核心。白宫日前表示，政府正考虑购买这一片半自治领土，但不排除在外交手法失败时考虑使用军事力量的选项。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川普他要收格陵兰，这个是势在必得。川普总统只要他提供出来的经济够大，那我觉得是可以透过公民自决的投票方式来解决。这个是一种方式。美国现在对格陵兰，他本来就可以自行派兵，他本来在上边就有军事基地。川普进一步表示，国家的策略布局不能够只是依赖租约协议，你会为了所有权而保卫它，不会因为租约去保卫它。我们将唯有保卫 格陵兰就是说，我们必须拥有它才能够保卫它。川普指出，格陵兰附近海域目前布满了中俄的船只和潜艇。他警告说，北京已展现出了野心。格陵兰在未来的战略价值极高，尤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来说更是举足轻重。这个地区实际上构成了美国东西两侧的重要门户，东面有阿拉斯加作为屏障，而西面目前几乎毫无防线。另外，格陵兰据守由北欧通往北大西洋的关键海上通道，涵盖由挪威、丹麦以至英国一带的重要海峡，可视为是一条极具战略意义的海上封锁线。一旦中俄的核子潜艇进入这个区域，对美国来说，在军事层面上将构成可被利用作突袭的重大风险。预测显示，北极海的冰减少可能比北极航道在夏季更频繁地通航，这个将缩短亚洲到欧洲的航程，使格陵兰成为战略转运站。另外，格陵兰蕴藏丰富的稀土矿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随着气候变迁导致冰川融化，这些资源的开发价值亦日益凸显。6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和丹麦等欧洲盟友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中的领土完整原则，并强调他们和美国一样重视北极安全，但表示这个必须由盟友集体来实现。不过，白宫内部正持续讨论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向格陵兰民众提供一次性的现金付款，以鼓励其脱离丹麦并加入美国。目前，格陵兰和丹麦已明确表示该岛是非卖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将和丹麦官员会面，进一步商讨相关的事。亦有人提出一种较为戏剧化的构想，指丹麦公主年仅20岁，而川普的细仔正值适婚的年龄。如果双方真的能够结成婚姻关系，格陵兰甚至可被视为是一种政治嫁妆，在形式上更顾及各方面的体面。当然，这个只是另一种想象层面的讲法。归根究底，现阶段各方面都仍然在寻找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共同方案。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欧洲国家正在团结，防止美国对格陵兰发动单边行动。对川普来说，如果他真的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时间必然要赶在欧盟27个成员国组成联军进驻格陵兰之前。一旦军事行动付诸实行，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势必出现重大动荡。这种动荡正如丹麦首相所警告，如果美国以军事方式占领格陵兰，极有可能引发北约内部的严重裂痕，甚至导致北约组织面临崩解、解体的风险。从整体趋势来看，凡是有利于西方世界的团结和安全的做法，理应获得支持。无论是委内瑞拉还是伊朗问题，欧洲国家起初未必明确表态支持，但随着形势发展，亦逐步转为接受，至少不再公开反对。原因在于，过去多年一直没有人能够真正彻底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反观川普近期采取的一系列积极外交和战略部署，再次显示其路线不是单纯制造冲突，而是尝试重塑全球秩序，令整体国际结构更趋稳定，而且对潜在威胁发挥相当明显的阻吓效果。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个礼拜访问中国，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后，13号起访问日本奈良两日，并同日本高市早苗召开韩日领袖会谈。海外媒体分析，南韩盼借此平衡同两个邻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目前睇嚟，中国中共并冇作出任何实质承诺，等同系扑咗个空。既然冇收获，唯有急忙回头，再次转向日本同埋美国。我相信佢好快亦会对美国示好。呢种做法其实反映南韩较短嘅操作思维，试图喺两个阵营之间左右逢源。但过往经验已经证明呢条路最终系行唔通。高市首相同李在明总统曾于2025年10月喺南韩庆州首次举行会谈，并确认将继续两国首脑定期互访嘅穿梭外交。日韩两国政府9号上午宣布，呢次会谈亦系日韩首脑互相往来穿梭外交嘅一环。官房长官穆元念喺9号嘅记者会上表示，期待通过首脑之间坦诚嘅交流，讨论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方向。南韩总统府方面则表示，除地区同全球性议题外，仲将就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加强实质性合作嘅方案进行讨论。南韩国务总理金文社8号在同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等人会谈时表示，韩日两国是最适合的合作伙伴。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展望未来，一旦东亚地区爆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南韩必然会被卷入其中，介入这场东亚层面的美中对抗。原因是南韩极有可能需要协助美国军舰进行维修和补给，特别是当军舰受损之后，美国亦一直强调，驻韩美军在未来应承担更广泛的东亚安全责任，而不是只局限于朝鲜半岛的防卫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清楚见到，南韩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越加巩固。正是这个安全同盟基础上，南韩同时推动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而且继续维持同日本之间友好而紧密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这个可以视为李在明相对灵活而务实的外交操作，但换个说法，亦可以说他是脚踏多条船。目前美国的战略重心正逐步向南移动，亦即美、日、台、菲等第一岛链国家。未来的合作只会进一步加强，甚至有可能将南韩被剔除。南韩方面大概亦已察觉，过去尝试左右逢源，随时都会偷鸡唔成蚀把米，所以开始翻过头嚟，重新巩固同日本以及美国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10号下午，维珍尼亚州助理检察官乔治安德伍特同妻子特里莎哈德森一齐喺美国华盛顿 D.C. 嘅金乃迪艺术中心歌剧院观赏咗神韵世界艺术团嘅演出。安德伍特亦系一名律师，佢嘅妻子哈德森系一家营销咨询公司总裁。安德伍森赞叹讲，好高兴能够睇到中国传统舞蹈，这个真是一种美丽非凡的艺术形式。这个是我第一次看这个演出，其高水准令人印象深刻。安德伍德说，艺术家所展现出的技巧以及很多的舞蹈演员一起演出，但是又整齐划一，还有节目的编排，都令人叹为观止。作为一名州检察官，安德伍德表示，自己对于节目中所揭露的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非常了解，非常熟悉，并非常赞同神韵通过艺术形式来揭露中共的邪恶。他说，实际上我关注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神韵这个方式非常有效，我之前未意识到这场演出在这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压迫能够产生如此大影响。神韵演出是一种非常好的分享信息方式。安德伍德认为，神韵艺术家勇敢揭露迫害真相非常重要。我对这个问题很熟悉，但我有一些朋友 就对此一无所知。他说，我认为不单止在美国传播，而且应在全世界传播。中国已失去了传统思想，在共产主义下，人没有了宗教信仰自由，亦没有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保持的传统。这个是令人担心的问题。人应该拥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保持他们的传统。近日，中国一博主发影片控诉在展销会上买的每斤75元的手撕牛肉干，回家后意外发现牛肉干全部是假的，都是豆腐干，引发了热烈讨论。该博主在影片中介绍说，这个是在展销会上帮妻子买的手撕牛肉干，回家才发现牛肉干是假的，因为平时吃的比较清淡，就用水煮了一下，捞出来一看，基本上全部是豆腐干，基本是没什么牛肉，但是按75元一斤的牛肉价格买回来的。他还展示了牛肉干的包装袋，上面印着食品名称牛肉干，配料牛肉，食用盐。博主说，大家看到这个配料表，上面只有牛肉，食用盐，还觉得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不过想不到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豆制品，牛肉几乎都没有，可能会有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中国最严重的食品造假是涉及有毒物质。我曾听闻有不法的商人将纸箱打碎浸泡后制成类似肉馅的物质，用来冒充做包馅，经过处理后外观黏稠，颜色亦近似是煮熟的肉，这种食到人体它没有任何营养，还会有害，所以比起那一个还算是好的。上述影片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买75元一斤的还吃不到真正牛肉，真是崩溃了。配料表终于亦开始造假，还有网友讽刺说，豆腐干我就放心了，不是老鼠肉已经好好。我发现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道德败坏、造假的现象，根子上还是在中共，它是有目的的，以国家的形式推行败坏中国人的道德，典型是反右。一开始说我不打棍，不贴标签，叫你给共产党提下意见，结果那些知识分子真的去提意见，都被打成右派，这个就是给中国人一个教训，那个就是造假，明显是讲假话，如果真的信了，那你就惨了。为了避免类似的骗局，消费者可以从以下几点辨别：真牛肉有明显的横向或纵向肌肉纤维，撕开时会有阻力；豆腐干或者鸭肉做的产品纤维断裂处是整齐，无韧性。一般来讲，2到3斤牛肉先会风干成1斤牛肉干。以目前的牛肉成本计算，低于80到100元人民币的纯牛肉干，极大机会是掺假或者肉粉压制的。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